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认识智慧的源头，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9点到10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我们首先还是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您好。
各位早上好。
早上好。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在这一个星期当中呢，我相信大家呢可能会有一些的问题哈，或者说劳苦愁烦等等哈。我就发现呢，这件事让你高兴了，下一件事就会有不高兴的事情等着你，还不一定不高兴了，就是需要你去克服的一个一个的难题。所以我们说呢，在这种克服当中呢，我想就是人生了哈，这就叫生活了。好的，那么在拉开我们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还是真诚的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点30分左右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电台的网址依然是 www.3cw.com.au。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哈。麦先生，其实在长期的智慧心语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已经将近5年的时间了。那么大家能够听到的是哈，麦先生常常去强调说，真理呢是从启示而来的，那么启示呢可以说是智慧的源头。我没说错啊。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
当然这个首先要看这个启示的对象是谁啊。你不能说我启示我就是真理的源头，那不行。它必须是真理本体的启示。真理本体的启示，
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启示，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启示，也可以冒充真理的本体。这个时候你是需要分辨。所以我说一个信仰是人与相对的人啊，与绝对至高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他的信仰。所以在信仰你需要用虔诚，是吧？如果你没有虔诚的话，你不尊重他，你的信仰就价值就不大了，是吧？那么但是在你没有把虔诚和顺从放进你的信仰里边之前呢，你首先要确认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信仰对象的正确，是吧？这个正确性和虔诚性同样重要，但是正确性在先，
虔诚性在后。
虔诚性在后，
否则错了也是挺遗憾，太遗憾了，
非常麻烦。
好，那么听众朋友呢，在前几期的节目中，其实很长时间也是在谈到这个问题哈。他们说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可以从经验当中去得到智慧和真理哈。那我们从中国大陆背景出来的，我想大家可能从小哈，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听到的是实践出真知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我们经过多次的实践以后，大家共同认证了这个东西，这就是真理了。那么我们好不好今天就谈谈这样，麦先生怎么去看待这个启示和经验，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或者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吧。
对，上一次我们前一次吧，的听众朋友当中呢，也有打电话这个讲到经验的问题。
其实讲过两次，问过两次这样的话题。
顺便呢，也想提到一个，就是咱们的老朋友，我记得上次我们也谈到这个自由的问题，是吧？这个信仰自由的问题哈。那么我们就提到了自由的范围。是吧？一个人自由是自己的选择的，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可是你的选择权利呢，不是无限的啊，是在有一个有限的范围里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吧，就打电话来提到，就是说，这个自由的使用范围呢，就是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啊，那么我们探讨问题不针对任何人啊，这个我们因为这个是一个公众的
平台
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以不伤害别人为准则的话呢，这个准则是比较模糊的啊。如果一个人的自由是以不伤害别人为 界将为它的界限啊，为它的 boundary 哈、为它的界限的话呢，这个界限就变得非常的模糊。首先，谁来判定你伤害了别人还是没有伤害别人？啊，比方说，一个老师他对于学生，他告诉你，你这个题做错了，学生哭了。那么你说这个是伤害别人还是不伤害别人？啊，一个人活着和死了最大的一个区分点哈、这个明显的功用的不同呢，就是活着的呢，它是有影响力的，它有关系，啊，因为活的人，所以他们说常常开玩笑了哈，就是说这个，夫妻常常吵架嘛，是吧？怎么能叫夫妻不吵架？我说很简单，你自杀了就不吵架了。啊，你看那些躺在停尸房里边那些人都不吵架，
没得吵、
哎，你活着就有关系，有关系就可能有冲突，有冲突解决冲突的过程就可能就是简单的小冲突，大的就开始就吵架了哈，就这样的情况。所以你说你不影响别人是不可能的，人活在世界上一定会产生在关系当中的互动。那么这个互动会不会产生伤害呢？啊，以什么叫做伤害呢？伤害它是一种感觉，啊，有些人觉得这个可能伤害了，有些人觉得无所谓，啊，有些人还觉得挺好，啊，所以这一些问题呢，你只是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感觉我没有伤害别人的话呢，这个标准是，其实当然，我认为上帝所定的。因为作为造物主的本身啊，他所命定的人的道德规范啊，圣经里边所给人提供的这一个我们说从启示来的真理的标准呢，它是以爱为基础的。这个圣经里边讲得很清楚，爱就是不加害别人啊。那么他以这个原则来定下人类所有的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这个关系规则。他作为最终评判的标准，啊，那么这个呢是我比较认同的，啊，从造物者的这个身份，因为他最了解人嘛，是吧？他说这个东西正确，那么这个东西就正确，啊，因为他是创造者嘛，是吧？就这个很简单，这个汽车你这样用，只有这个造车的人他告诉你，你这样用对了，那样用不对，他才是最终标准。你不能说你认为你这个标准，那个是标准，是不是？所以在这个交通规则里边，是公路局说这个设计规则的这个公路局，他来规定这个地方你开80还是开50，是吧？这个谁该是给谁让路，他说了算。但是你不能觉得我这个地方开80挺好，我不伤害别人，是吧？路又直又平，这个不行的啊！你要根据别人啊那个权威者制定。那不能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你的范围，我说我的范围，这个可能就出现问题哈。所以在这个问题里边呢，我就觉得我们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是有范围的。那么这个自由意志的来源范围使用的这个在它的标准在什么地方，那么最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道德违反道德的时候有没有需要交代的对象啊。你自己想当然所设定的和将来有一天要追讨你的，就好像你认为这个路开80，但是警察说开60，到了最后谁说了算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不能掩耳盗铃的去思想问题，我们要客观的来看待我们的人生，看待我们的环境，看待这一些软性的或者硬性的规则啊，我们在自由意志里边该怎么使用谈到这个经验的问题，经验当然有它的价值啊，人生其实也是一个经验的积累啊，我们透过我们的经验能够印证我们很多的问题，但是透过经验的积累来得到最终的智慧，把我们的智慧的这个权威的基础或者它的来源啊，来建基在经验的基础上，这个是有问题的。我们 中国人的哲学思想里面呢，有一个很空虚的地方，我认为啊，就是我们凭观察、凭经验，而不凭启示，这是中华民族的整个的这个大文化博大精深里边好像盖了一个好大的房子又漂亮又所以咱们中国人叫华人哈，是很华丽的，可是呢他没有根基，所以呢他经不住考验一冲击他就倒塌了所以我们这个文化呢我们美其言曰我们很有宽容度实际上呢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标准，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的同化力很强因为我们是从人性本身的这个角度出手这个弹性很大，但是呢可能缺乏，比方说我们很简单，我们对生命的定义对于生命的价值的肯定我们没有办法不知道所以在这个大学思想里边这个就是这个四书五经的大学里边呢他说治国平天下，当然这是最后的目标就是能天下大治，这是个很好的想法是吧，人能够天下大同和平相处是吧，能够把天下都治理好了，人生活的幸福，那么这个从齐家开始做起，那么齐家他需要一种生命的成熟，需要一种真理的依据。你别看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能做好了，人所有的他的能力在一个家庭里边他的生命的成熟度都要得到验证。那所以咱们中国人也看得很准一个人能够治理家了，他就可以治理天下那么怎么治理家呢？你要有正确的心态，要正心要诚意，要修身但是这里你总是要有依据的吗？什么叫正心呢？什么叫诚意你诚意了以后你要去修身，根据什么标准来修身呢？他就说格物就是研究规律，研究物的这一个也就是说存在的它的规律。那么这个呢其实很有科学思想从观察，其实科学是一种经验的东西，它在实验室里边不断的重复的试验，总结出规则出来那么这种的经验的积累科学实验的积累就总结出科学的知识那么我们说它很有价值老年人，咱们我小的时候常常被人告诉，就是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么老人和年轻人的最大的区分点在哪里呢？就是老人有经验，老人告诉你我们都是过来人了我们这些这样看看，年轻人常常不服气，因为呢时代变迁了各个方面和你们当时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那么你把那一老一套的东西套到今天的这个现实当中来，好用吗？所以这里边呢就看到呢这个靠着经验并不一定完全能够解决问题。那么从理论上来讲呢经验呢它首先它是很盲目的你能够经验的东西是受到环境的影响很大，有一些东西你根本就经验不到，那么那一块的真理你就无法得知那么你无法得知，等到真正的是你要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呢，你又无从，你没有经验嘛，所以你就变得非常的盲目了所以你靠总结经验是盲目的，而且呢是片面的你某一些方面的积累很多你好像比较成熟，某一些方面的积累不够，你就变得很微弱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看到靠经验的积累呢既盲目又片面，所以你靠着这个来得到对于我们人生这个周围的事物的认知和智慧的来源呢就很不足够了 那么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经验呢、啊，你同样发生了一件事，经验了一件事，你用什么标准来分析它呢？有一些人越经验积累，他就越变得越坏啊，因为他这一次他去骗人，哎，他没骗成功，他就有了一次经验，哦，我就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怎么样，他总结经验，下一次骗得更狠啊，他终于他会骗的啊，终于会犯很多罪，而不至于落到法网里边去了。那么这样呢，就是他分析他的经验的原则是用了另外一套原则啊。如果没有一个标准的话，你怎么能说你谁说他的经验总结经验的东西是不对的啊？所以有一些经验就越来越好，有一些总结经验就越来越坏。我小的时候这个我周围有一些比我大的人啊，也算年轻人了啊，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尤其在生意场里边吵起架来的时候，居然有人说一拍胸脯，老子三进宫啊，什么意思啊？就是曾经三次蹲过监狱了，你这个算什么？我是很有经验的啊。所以我们啊，就看到人在经验的问题上呢，其实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你的经验，分析你的经验，总结你的经验，而你用这个经验去干什么？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不能经验的啊，你必须从理论上推知它是怎么回事，你靠经验你就呜呼了啊。你比方你跟一个小孩说出门要听话啊，不要乱跑啊，你被汽车撞了你会死掉。小孩说谁说的汽车撞了会死掉，我怎么没见过？他说你去经验呢，你去撞撞试试看啊。小孩说好啊，那我就经验一次。那么什么结果？当然我们就
可想而知了、
啊、就可想而知了是吗？那么有一些很多很多的东西，实际上很多很多的东西是不能够经验。那、啊、这个我们跟小女孩说你要知道保护自己啊，啊，这个到别人家里边去的时候，这个毒品不要尝试啊，啊，这个你说真的不能尝试吗？我去试试看呢，为了总结经验，为了多总结经验，我所有的毒品都尝试过。那么你就知道那种所有的经验你都尝试过，最后得到的结局是什么啊。如果我们用经验，我们不知道为了这些经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老子也曾说过，当人在某一些经验里边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太晚了啊。这个当我们知道了，哎呀，孝慈很重要啊，那是天下不孝的时候；忠臣很重要，那是国家昏溃的时候啊。所以他说这个人知道美之为美就变得不美了，人知道善之为善往往就不善了啊。那么为了你从经验里边认同某种东西的时候，往往你是要先做一个负面的东西，从反面的经验里边知道哦这个东西不行，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你已经走到反面去了啊。你知道杀人多么痛苦吗？那么你就要杀多少人你才能知道杀人是很痛苦的啊。所以靠经验的积累，我不说它没有价值，它是有价值的。那么但是靠经验的积累既盲目又片面，这个又在总结经验的过程里面又没有标准，最后呢就是有很多东西你是经验不来的。而且就算你经验了，下一次我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啊，我就觉得很辛苦。因为呢今天学会了还没学会，明天已经不是今天了。所以我学会了怎么和五岁的孩子打交道的时候，刚刚总结经验他六岁了啊。所以刚刚 跟男孩子学会了打交道，结果第二个生了一个女的啊。那么你的经验还没等着学会，你的经验已经没有用了，你 pass 到下一个，传给你，希望把你的经验传给下一代，下一代不理你的啊，他有他要面对的新的环境、新的条件、新的挑战，你的经验根本用不上啊。所以这一些问题呢，我们说它跟启示是无法相比的啊。所以一个人学开车，你从经验里边学习怎么开车，那个你绕的弯路太大了。所以人开学开车之前的时候，他要去学笔试，他要去拿那个交通规则来背、来研究、来学习，要透过考试。所以那个考官不会因为你没有经过教导的经验来作为你的标准啊。当然要不要有经验呢？要啊。所以他要教你开200个小时啊，以前的时候120个小时啊，要在你的真理的原则指导之下去经验啊。但是有很多东西是不能经验的，所以你是 L 牌的时候，你必须不能喝酒。你说没关系吧，我喝了试试看怎么样啊，那你就完了啊。这个你超速闯灯啊，这些东西你都必须知道，是从交通规则的规定里边告诉你这样做的，这个不是从你的经验里边学习的啊。那么你可以从很多闯灯出车祸的经验里边总结出来，但是你知道那个要付多大的代价吗？那所以这一些问题呢，人最聪明啊，我们在学习这个智慧心语，我们在讨论我们的智慧啊，我们的聪明，我们的原则，生活做事情的依据啊，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人要学会听话啊，人不要骄傲自大，觉得我就是审判一切的标准啊，我就是认为怎么怎么样，上天地下唯我独尊啊。这个我们听，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有它的充足的这个客观的依据在这里啊。因为咱们中国人早就说了，人非生而知之啊。那么我们是被动的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这个世界是规律的，这个规律不是我们来创造，也不是我们来命定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从经验里边认识这些规律，可以，但是呢，你认识的既不全面又不准确，又要付极大的代价啊，最后你可能认识的还是不是真理的这个真正的真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学会听话，我们就讲到启示的问题的重要性了。如果那一位主动使世界存在，命定规律啊，赐给人类生命，又赐给人类食物啊，这个在我们忽略的时候，任何时候吧，那么他都在管理我们啊。那么在这一位他向你讲话，那么这时候智慧的心，我认为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探讨这问题，是吧？我一直也在观察，我给我自己的一个潜规则吧，就是说要笃信，但是不要僵化啊。对于真理你必须要信，但是你必须要存在一个开放的态度啊，不是说我们信了我们就关闭了啊。因为我们知道有限啊，有些人信这个，有些人信那个，有些人常常挑战我，那你怎么知道你信的是绝对的啊？那时候没有问题啊，我说我们可以探讨嘛啊。那么在探讨的过程里边呢，我们不是探讨那些肢解的东西啊。有些人说那些神父，那些做神职人员的啊，也有恋童癖啊。那么那些这个本拉登怎么怎么样啊？这是现象啊。你从现象在某种情况下可以看到本质，但是现象并不代表本质啊。所以本质要从本身去看啊。你从现象，片面的现象或者肢节的现象，甚至于它是背离本质的现象去判断它的话，那么你的整个的推理就有问题 啊，所以信有信仰的人的见证，那只是有信仰之人的见证，啊，但是它并不决定信仰本身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这时候你不能说有些人开车违反交通规则，这交通规则本身有问题，那是那个司机有问题，不是交通规则本身有问题，啊，所以交通规则到底有没有问题，那是交通规则本身的问题，它是来自什么地方？啊，这个他是不是有权威性，他 制定这个交通规则的这个依据到底在哪里啊？什么权威性，这个是你要看他的这个你评判他的那个标准，而不是说你看到那么好的交通规则我看还是有人超速，那个不是交通规则的问题，是司机本身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问题。所以啊，在这里边呢，从经验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说它有它的价值，但是它不能作为最终权威的依据，最终权威的依据仍然要来自于造物者的启示。那么我们的责任是确认，因为这个世界里边假冒的东西太多，混乱的思想太多，人的骄傲自大的东西太多，所以这时候人要冷静地去思考，去观察，去研究，这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因为你的生命能不能走得正确，能不能幸福，取决于你的依据的正确，啊，那么这个依据的正确不是自然从天上掉下来，你需要花一点时间，付上代价，为你自己负责任，找到这个真理的依据，然后你依据它去思考，依据它去生活，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智慧的人生。